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很清楚的，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到格拉森去，那么那个鬼真是，那个鬼被那个人被鬼附真是很辛苦，你想想看，2000头猪受不了的，受不了才跳到山崖下去嘛。如果那个2000头猪被鬼附还在跳舞，那么就那还好，对不对？这个都受不了才往湖里跳的。你看这个被鬼附的需要忍受2000头猪不能够忍受那个黑暗的权势，你看有多么痛苦。结果感谢主，主医治了他。他起头是自残的，你知道吗？自残就自己残害自己，拿着那个石头来割自己。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的话，那么尤其你知道在以色列，特别是我们假定把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啊，那么这个加百农大概在10点钟的位置，这个伯赛大概在1点钟的位置，在3点钟的位置就是格拉森的位置。那么如果大家沿着湖绕场一周的话，你会发现呢，在格拉森那个附近，你知道普通的这个山呢，一下它这个斜坡慢慢就斜到湖里面去，所以主耶稣5个饼2条鱼多半都是在这样的山，你懂吗？一面你可以看到海，那另一面慢慢斜上去的，所以整个山呢，你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猪不可能滚下去，不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只有在3点钟那个地方很稀奇，那个地方刚好很多坟墓，然后再过来一点，到现在还是坟墓啊，过来一点，然后呢有一个悬崖，一直从那里一直要掉下去的，那这个只有这么个地方，没有别的地方。所以如果2000头猪真的要滚到山崖，滚到海里面去的话，就是那个地方。到现在你若附近走走，你发现不只有坟地，而且很多的石头叫做火石，火石很尖锐的，火石给很容易砍伤的，所以你知道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我们晓得是主耶稣真正那一次主真的医治了这个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然后呢，路加福音第八章，尤其路加福音他最喜欢用脚钱，很稀奇。那么到了第8章35节，那里说什么？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全城的人都跑老远就跑了，因为这是太大的事了。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个鬼得出医治，他们关心的2000条猪那个钱不见了。你看那2000条猪一掉下去，不知道他们所有的家产都没有了。所以他们最后央求主耶稣离开。如果你看见主耶稣能够赶鬼，能够叫那个2000头猪都受不了的能够得到释放，大家应该欢喜快乐，大家应该每个人都捐2000头猪的钱都可以的。但是没有，你看见大家反而央求主耶稣，因为对他们财产损失太大太大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圣灵有一个记载，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仔细读圣经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众人出来看见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什么？看见鬼说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的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本来你看见吗？都是在黑暗权势里面，但如果主拯救了我们，这是何等的见证，看见吗？本来是用石头砍自己的，本来根本是你看见那是何等的可怕，受罪的摧残，后受魔鬼的摧残，到了什么样的地步？现在我们的主把那个鬼赶走了，然后圣灵告诉我们说，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本来不是穿着衣服的，本来显给世界是所有的羞耻，现在你看见吗？主遇见他现在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脚前的满足。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本来我们是不禁不住的，现在呢我们清楚了，本来呢我们是赤身露体的，现在我们穿着衣服。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应该在哪里？当然应该在主的脚前，这就是他的。所以这什么？这就是见证了。你看这个人只要能在主的脚前，圣经怎么说？他们就害怕。为什么？世界上能看见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能够坐在主的脚前，稀奇不稀奇？所以你看当圣灵形容描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他没有浪费笔墨，非常非常的生动，给我们看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在主脚前的满足，这是很明显很明显的一个例子。然后呢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血漏的妇人， 当主耶稣在那许多人拥挤主的时候，大家只是拥挤他，结果有一个人摸主耶稣的衣髓。今天也这样，跟随主的人很多人都在拥挤我们的主，有几个人摸主的衣髓呢？那你一摸主的衣髓，我们的主知道他能力出去了，所以他就到处找是谁在那里摸我。所以呢，这个女人她知道她不能够隐藏，圣经说她就战战兢兢的来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就好了当了众人都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你怎么传福音的？当然因为你摸的主的衣髓，结果你得救了，现在你不能再隐藏了。但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他是匍匐在耶稣的脚前，匍在耶稣的脚前，然后把摸他的缘故不只告诉主，还有怎样立刻得好了当了众人都说出来，都众人的面主听见了，世界也都听见了。什么叫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你怎么蒙恩得救的。你是匍匐在他的脚前，你站站在讲台上面，但你这个人是在他的脚前。当你一面述说你怎么蒙恩得救，一面你觉得主的同在，另一面这个世界就听见了。你传那一次你所做的见证，那是充满能力的见证。我觉得今天难处在哪？今天难处就是基督徒的名嘴太多了。世界上有名嘴，名嘴可以治国，名嘴可以轰动全天下。现在基督徒也有很多的名嘴，好像说你只要是律师，你就可以传福音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名嘴是很重要的，但是请大家记得，有一个福音，有一种的传福音叫做在主脚前的福音，你信不信？许多的福音，你只对人说，你没有对主说；你站在讲台上面，你对很多人都说了，你当时就是没有对主说。如果你真的也是对主说，你这个人是完全被膏油充满，被圣灵同在。换一句话说，你这个人完全充满主的同在。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人很有名，叫做麦雅各。我们知道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很有恩赐的人，传福音很有恩赐，比方说穆迪是一个人，还有格里汉也是一个，宋山杰博士也是一个，他们非常有恩赐，他们一起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得救。那这个弟兄就不是了，这个弟兄没有，他不过是矿工的，只不过是个矿工，他不过是个采矿的，没有多少的学问。但是稀奇的很呢，他没有多少恩赐，但他很有福音的灵。所以有一次啊，他到一个工厂里面，到一个工厂去传福音，很多是女工在那，他们看，因为他大概不是，这外貌并不是很好看，所以大家就笑他。但是呢，他是被圣灵感动，当他真的是一句话也不说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做工。所以后来有人就问他，因为他真的救了很多很多的人，后来有人就问他，他说：“你告诉我你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人能蒙恩得救呢？”他说：“我的秘诀是这样，我在主面前的时间比在人面前的时间还要多。”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祷告，我匍匐在主面前的时间比站在人面前的时间还要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你祷告的时候是在主的面前，你讲道的时候仍旧是在主的面前，两种不同的讲道。一种的讲道只是讲道，大家都听见，世界都听见了；一种讲道你讲给主听，让世界也听见了。如果你真的能如泣如诉的对主来说，等到你真的让福音传扬出去的时候，那个福音有一个不可抗拒的能力，人不能够不悔改，人不能够不相信他。所以你看，这又是个例子，就是在主脚前满足的例子。好，那么等到我们真的在主面前长大的时候，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你就像主所说的，你要关上门，明白吗？那么进入你的内屋。那现在我们要问了，这个内屋是什么意思呢？内屋原来啊是犹太人，他们不管多穷，每一个房子里面都有个藏宝的地方，那叫内屋。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呢，到这个房，犹太人带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如果带你到他的房间里，带家里去，带你到内屋，他一定把宝给你看，那是他藏宝的地方。所以你看见吗？主说你要进入你内屋。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宝放在哪里啊？ 保罗明明说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对不对？所以可见我们里面有宝啊。但是我们宝当然在哪里呢？圣灵当然住在我们灵的深处，没有疑问的。所以关上门进到你内屋，就是来到我们心灵的深处，很简单的。来到心灵的深处，我们很自然就来到主的脚前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那么我们要问说，来到主的脚前我们到底做什么事情啊？很清楚的。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28章，你记得主复活以后啊，然后呢主耶稣遇见那些妇女，那些妇女不是到坟地去吗？他们找我们的主去，结果我们主已经复活了，然后天使对他们说话，那么然后他们就走了，然后耶稣呢在半路上，主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去抱住他的脚拜他。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在主的脚前你做什么，当然是敬拜。在主的脚前就是与主有交通。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抱住他的脚拜他。那不止这样，我们刚才说过了，就在虽然玛利亚不明白主的旨意，但是呢他能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圣经说他是伏伏在主的脚前说的。所以但愿我们每次关上门，我们不止在那里祷告，我们也在那里敬拜，而且呢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的主。那么同时呢，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他经过加利利跟撒玛利亚的地方，那个多半应该在多丹那个地方，你记得吗？就是约瑟不是找他哥哥终于找到那个，大概就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呢，主耶稣就碰到了10个长大麻风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是只有一个看见自己好了，回到主的面前。所以主告诉他说，得医治的不是10个人，另外9个人到哪里去呢？而这个人呢是撒玛利亚人。换一句话说，主说他是外族人，稀奇不稀奇？怎么外邦人回来感谢他？那其他9个到哪里去？明明主拯救了10个人，那10个人9个人到哪里去了呢？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人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路加说，又伏伏那个人回来，那个长大麻风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来到心灵的深处，我们来到主的脚前，那你要问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在这里敬拜，在这里倾吐，在这里也是感谢，千万声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大家，上一次你什么时候感谢主的？一个健忘的人不容易感谢。我们要问说，上一次我们有没有为着主所给我们的感谢他？不错，主给了你玫瑰，主也给了你玫瑰上的刺。你为着玫瑰感谢过1000次，你有没有为着玫瑰上的刺感谢主1000次呢？所以要记得，脚前的生活是感谢的生活，脚前的生活是倾吐的生活，脚前的生活也是敬拜的生活。好，我们刚才讲过了，如果你真的来到深处，你真的与主有交通，你真的感谢他，那有什么结果呢？到底有什么事要发生呢？那么这就是玛利亚所学的功课，就是脚前的启示。所以如果在主脚前不光是祷告，不光是敬拜，不光是感谢，不光你的病得到医治，不光是满足，那你就在主的脚前有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呢？就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不要忘记，坐着听他的道，这个道就是话。所以今天坐在主的脚前，你不能嘟咕嘟咕嘟的讲了一大堆就走了，不行，你要坐在他的脚前听他所说的话。所以你看，你们圣经里面有许多主的话，但是呢因为你太忙了，所以你需要安静一段时间，需要来到你的深处，然后呢你听主借着圣经你已经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启示就来了，这个时候你就明白主的旨意了。 所以在主脚前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在主的脚前有一个荣耀，有一个非常好的情形，就非常荣耀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得着启示。得着启示什么意思呢？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今天难处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很多年轻的弟兄到了适婚的年龄，现在他要知道到底哪一个人是神所给他的，所以他常常就问说到底什么样是神的旨意。那我对这些年轻人我常常问一句话，他表面上是要神的旨意，对不对？其实事实上呢，他是怕说万一呢，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他以为是小鸟依人的小鸟，结果牵回来是河东狮吼的狮子，那这个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当然就损失就太大了。所以他不是爱护神的旨意，他是怕说万一不遵守神的旨意，他吃大亏了。所以我常常问一句话，就是说你到底爱不爱神的旨意？年轻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你有一个秘诀条先决条件是你爱不爱他的旨意。如果你爱，你就能明白；你不爱，你就不会明白，明白吗？许多时候你根本心中已经有一个人了，你非要他不可，结果你就和神奋斗半天，结果你怎么样你就听不进去，怎么样都听不进去。很简单的，就好像开车的人呢，他一直问说我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我要向前向后呢还是怎么样，他已经放在第一档了，表示一定要向前了吗？你已经讲好要向前，你还问说到底向前向后，这是白问的。你要放在中档才可以啊，那也不向前也不向后，这个才对嘛。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明白的？在主脚前明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只有当你在主的脚前，当你把自己倒空了，你把自己放在空档上，你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这个时候主会告诉你说，那个人就是你一生最大的麦子，要抓住他。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不会再吃后悔药了。好多人不只吃一次，吃两次后悔药，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根本要么就没有听见，要么听见没有顺服。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你要得着启示，要明白神的旨意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主的脚前。没有主的话，我们怎么会明白神的旨意呢？所以你看见吗？到底是不是那个弟兄，到底是不是这个人，主一定会在主的话里面对你说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指着你把有的年轻人就把不明白神的旨意，就把圣经合起来，然后就随便指一个地方，然后上面说犹大出去吊死了，哦，他这个应该不会神的旨意，马上合起来，再翻另外一个地方，你去照样行吧，那这个更不行了。然后再翻一个地方，那是约翰福音，你要做的赶快做吧。你若把这个三个连在一起，你说是神的旨意，当然不是的。所以要明白神的旨意，当然你平常要把神的话读明白、读清楚，都读了，所以神的话已经对你说了一次，第一次，那么你在主的脚前安静下来的时候，然后在深处你关上门，那么这个时候呢？然后主就会告诉你说，接着他已经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主复活以后你还记得吗？主怎么说？他说你们看我的手和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所以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为什么说手跟脚等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的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上是有钉痕的手，他的脚是有钉痕的。只有钉痕的手加上钉痕的脚，就等于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所以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复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需要主的启示，你只要看见主的脚，你就看见他这个人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每次你在主的脚前你看见什么？每次你在主的脚前你不能不看见那一双的脚，而那一双的脚还是带着钉痕的，永远不会错。弟兄姊妹，当你看见那一双钉痕的脚，那个脚乃是爱我们的脚，你只要看见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能不把自己献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你来到主的脚前，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就是主把布幔揭开了，让你看见他。那你说我怎么看见他呢？你在他的脚前，不要忘，你已经看见他了，因为你已经看见钉痕的脚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 在主的脚前是我们应当在的地方，也没有一个地方比主的脚前更吸引我们的心，没有一个地方在主脚前更能摸着我们的深处。就像星星道夫一样，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学了，他大学已经都读完了，他现在周游全世界，他到了德国的一家博物馆，然后他看见一张画，那张画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画，下面有两句话：为我你舍，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什么？这句话紧紧地抓住了星星道夫，他忘记了时间。后来有人拍他的肩膀，他才知道说，哦，原来时候已经到了，是关门的时候到了。后来他就把他一生奉献给主，他是全欧洲最有名的一个权贵。当初圣经里面那个有少年的官，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主呼召他来跟随他，他对主说 no。 但这里有一个星星道夫，同样少年的官，对我们的主说 yes。 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星星道夫他能把他一生的奉献给主呢？你看看后来星星道夫他一生的工作，他永远他脑海里面有一幅图画，就是羔羊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只要看见那一双的脚，你就不能不愿意住在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住在主里面不是到修道院去，不是好像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枯燥的，不是。住在主里面是说你祷告祷告一下子，一个钟头就过去，两个钟头就过去，这个叫做在主的脚前，明白吗？在主脚前不是在主脚前，你被他的话吸引住了，你被他的这个你被他那双脚吸引住了，因为你看见那一双脚，你看就看见了这个人。所以当你越在主的脚前，你就得着他更多更多的启示。所以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启示。保罗是个大有启示的人，他怎么得到启示的？不要忘记，只有在主脚前的人，你能看见那双脚，那个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是唯一带着伤痕的脚。那双脚和那一双的手就征服了你和我，这就是基督徒的。这为什么我们说的在主脚前，弟兄姊妹，你看见背后里面所包括的是何等的丰富。然后呢，你看当你有了启示以后，那么很自然的，所以圣经说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着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所以每次讲到马太，其实我们如果读圣经，叫约翰福音十二章才讲到这个主耶稣，就讲到玛利亚膏主耶稣。但到了十一章，圣灵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玛利亚是谁，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是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所以当你真的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然后你才稍微知道一点更详细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人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弟兄姊妹，这就是玛利亚的奉献。我们刚才说过了，就在那个时候的妇女来讲是一滴一滴用的，结果她愿意全部倒在我们主的身上，这就是玛利亚的奉献。为什么这么值钱呢？因为他有了启示，他因着在主的脚前，那明白了得着了主的启示，他当然他就有个奉献，而那个奉献是及时的奉献。你看见吗？那些其他的妇女要膏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抓住他的机会。所以你看见得着启示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反应，自然就是我们的奉献。那奉献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如果读《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五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你读到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提的，讲的约翰，只讲的约翰提鞋带，如此而已。但是呢，只有《使徒行传》，你看你们又是路加，路加是很细的，非常细腻的人。他说：“约翰将行进他的城途时，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你想啊，一个人如果解我们主脚上的鞋带，这个人当然在主脚前。 所以这个解鞋带的动作什么动作？这个动作乃是侍奉的动作。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侍奉都应该是在主的脚前解他鞋带的动作。我们虽然是不配，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我们是不配，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是在主的脚前，在主的脚前做什么？是解他的鞋带。这代表什么？不只代表脚前的奉献，也代表脚前的侍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不管多卑微，就是弯腰也好，但是今天只要能坐在主的脚前，我虽然在那里解鞋带，我还是不配，我还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你看见吗？不是因为我为主做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你做了多少就等于在他的脚前解一解鞋带就是了。但你要说我是不配的，你要说我是无用的仆人，这就是我们的侍奉。我很担心许多人做侍奉轰轰烈烈的，但是弟兄姊妹，问题就是每一个侍奉，你是不是在他的脚，你是不是在他脚解他脚上的鞋带？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侍奉呢？侍奉乃是当你在主脚前的时候，你解他脚上的鞋带，这就是我们的侍奉。那不止如此，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有一次主耶稣不是洗门徒的脚吗？这件事我们就不明白了，什么叫洗门徒的脚呢？洗门徒的脚就是我们的主是最大的，他居然在门徒的脚前，这个叫洗脚，对不对？所以很清楚，主第一个个洗脚就表示主在一个一个的门徒的脚前，这个我们觉得非常惊讶。我们现在所读的是我们怎样在主脚前，主不能在我们脚前，这不可能，我们不敢当，像彼得所说根本不敢当，你做梦也不要想着主替我们洗脚。但是不要忘记啊，弟兄姊妹，如果主不替我们洗脚，主就与我们无分了。所以你看见主今天仍旧服侍我们，他的服侍乃是洗脚的服侍，我们在他的脚前解鞋带都不配，这个不错，这是脚前的侍奉。但是主在我们的脚前是完全不敢当，但是为什么主要这样做？主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彼此洗脚。彼此洗脚什么意思？彼此洗脚就是说，因着你在主的脚前，主的爱感动你到一个地步，结果你看见你其他的弟兄和姊妹，你能为他们洗脚。什么时候你能够在主的脚前，你很自然的就能在他们的脚前，你在他们的脚前，你就服侍了他们。你虽然在主的脚前解的不过是他的鞋带，但是又怎么因着你在他的脚前，你因着被主的爱激励，被主的爱感动，你就看见所有主所爱的都是你所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主能洗他们的脚，你不能吗？你当然能够洗他们的脚，你当然能够服侍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在主脚前不只是为着在主脚前，在主脚前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对象是什么？那在众弟兄的脚前，这就是我们的侍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侍奉半天，你迟早有一天会后悔的。当初你觉得这样做，哦，也许满腔的热血，好像里面主不放我们，你侍奉你没有享受，你看见吗？侍奉应该是一种享受。如果你想到说你每一次侍奉是替主，是在主面前解他的鞋带，然后你看见这个解鞋带的结果，你也能够替所有的弟兄们洗脚，众大家洗脚，弟兄姊妹，这主给你何等的尊荣，这是何等的享受。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是脚前的启示，脚前的奉献，脚前的侍奉，还有脚前的奇遇。奇遇就是你没有想到碰到什么事情，你想到在主脚前，只是在主脚前，你在主脚前没有看到众弟兄姊妹。所以很多人说在主脚前就是奥秘派的经历，奥秘派的的确只看你个人，看不见教会的。最好大家都到深山去，大家都到深山去，当然了，到了深山去，那么就像盖恩夫人所说的，被梅雀梅花雀啊，来吧，我们在森林底下歌唱，与主有很亲密的交通。现在全世界包括弟兄姊妹通通在门外，搁在外面，我与主单独的有交通。那弟兄姊妹，那这样的话光有基督不需要教会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在主脚前的话， 你真的有所谓奥秘派的经历，真的有保罗跟约翰的经历的话，那弟兄姊妹，你不只看见主，你也看见基督的身体。这是什么？这就是脚前的奇遇。奇是奇怪的奇，遇是遭遇的遇。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在主脚前的故事。好了，那么讲到这里都是讲得很好的，讲到这里都是讲得在主的脚前一点难处也没有，好像风和日丽，在主的脚前好像在天好像在地一样。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根本就是个罪人。你想罪人来到主的脚前会有什么结果？明白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意见。所以现在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那个例子是什么呢？有一次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呢彼得就承认说，耶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耶稣就恭喜他，因为这是父天上的父所启示的。所以你看这里有个大的启示叫做基督。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就是保罗用的词啊。保罗用的词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个词从哪里来的呢？就在那个该撒利亚腓立比，你看第一个大的启示是基督。然后下面呢主就说，我还要告诉你，天父告诉你这是他的启示，他的奥秘，我心中也有个奥秘，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第二个启示是奥秘，是教会。所以保罗才说，那基督的奥秘乃是教会，或者教会就是基督的奥秘。所以很清楚，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那么神心中的秘密是基督，他启示出来了。现在我们主心中的奥秘是教会，他也启示出来了。所以现在有基督有教会，你看这是两个大的启示。但是教会怎么能够得到建造呢？乃是当主耶稣他是永久的磐石，然后因为你我的罪，我们的罪落在他身上，然后愤怒的杖落在他身上，磐石就裂开了，然后就流出水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是那个磐石，担当我们的罪。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看神愤怒这样落在他身上，结果磐石裂开了，他的心破裂了。所以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心破裂，不光有血流出来，还有水流出来，心房破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磐永久磐石裂开了，你看见吗？就好像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像当初摸亚当一样，亚当因为睡了，从肋旁就取出一根肋骨来，结果就造了夏娃。结果因着我们的主从肋旁流出血和水来，你看教会就诞生了。所以教会是怎么诞生的？不要忘记，教会是经过十字架才产生的。教会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才有你和我，然后神把这些蒙召出来的会众聚在一起，这当然就是教会。但是我们要问教会是怎么诞生的，你就要问夏娃当初是怎么诞生的，然后教会也是诞生。亚当诞生的时候，他是夏娃诞生的时候，亚当是经过无痛的手术，因为那时候罪还没有进来。主耶稣当他产生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罪已经进来了，所以他呼天唤地的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不要忘记，那次生产乃是痛，乃是难产。经过生产的苦难，教会终于诞生。所以保罗说，他为教会，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他怎么不爱他的教会？所以你如果讲到基督，讲到教会，你不能不讲十字架。好了，那么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呢，你看见吗？保罗彼得就说话了。彼得刚刚是什么？是教会的代言人，你看见没有？刚刚代表整个教会宣告说，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高的启示。但是当我们的主启示什么叫做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劝他，你要好好保重，你要可怜你自己。那弟兄姊妹想想看，主说我要上十字架，三天被杀，我要被杀，然后三天从死里复活。弟兄，第一次他把十字架这幅图画告诉他，他说你万不可如此。想想看，这不是神的意思吗？是神的意思要我们的主到十字架上去，然后我们才有蒙拯救。今天主耶稣做了我们救主，我们才有希望的。但是现在想想看，是谁劝主耶稣说万不可如此？是谁告诉主耶稣你要多珍重啊？ 你想想看，如果彼得真的多讲几句真咒，如果我们主真的被他感动的话，我们今天还有救恩吗？当然没有救恩啊。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大家，这个后面为什么主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吗？这里明明有一个人前几分钟还是教会的代言人，到了后来变成撒旦的代言人，怎么可能呢？为什么？然后主怎么说？然后主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灵。你一番好意我完全感激，你一番好意我完全接受，但是我不能接受。为什么？我不能不敢接受。为什么？因为如果我接受的话，那么救恩怎么办？神的意思怎么办？我到底要你的意思还是要神的意思？所以明白吗？所以撒旦推我后面去吧，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彼得是完全好心，你看这一回被主耶稣责备，他委屈的不得了，你看他完全一副好心，完全爱护主耶稣的心，说你万不可，你千万不要上十字架，我要基督，但是基督是没有十字架的基督，这就是普通犹太人所要的，他们觉得基督根本不可能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但是你没有十字架就不可能有基督，没有基督就不可能有十字架。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彼得不明白主的意思，但是你要记得这个时候主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呢？你们回去再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今天都不仔细读哈，大家回去可以仔细的读。那么你如果再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圣经里怎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知道这一次啊，彼得拉住我们的主叫他千万珍重，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主怎么解释他？他说你是绊我脚的，原文什么意思？你是把你是在我的脚前放了一块绊脚石。所以彼得现在也在主的脚前，他只有在主的脚前才可能把主绊倒。不过他现在需要把什么？需要把一块绊脚石放在他的脚前让他绊倒的。如果这一次彼得成功的话，神的意思，神的旨意就不能伸张，没有救恩就没有救恩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彼得是个得救的人，彼得是一位启示的人，这么有启示的彼得有一个危险，他竟然成为撒旦的代言人，他居然只体贴人的意思，他居然能成为神旨意的拦阻。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是在主的脚前，但是我们会不会就是主脚前的绊脚石？我们常常怪这个人，怪那个人，怪这个人叫教会不能成长，怪那个人今天教会那么多难处。弟兄姊妹，会不会你在主的脚前，你眼睛没有看见，你就是那块绊脚石，需要主说你是绊我脚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那个绊脚石。那个绊脚石，这个原文是绊脚石，什么意思呢？绊脚石当然都在脚前嘛，所以你意思就是说你就等于是我脚前的绊脚石，你把我绊倒了。如果我真的倒了怎么办呢？我真的倒了，神的旨意就倒了，你愿意看神的旨意倒吗？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到底是罪人，我们到底今天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虽然在来到主的脚前，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带着难处来的，我们还是带着问题来的，我们常常会拦阻神的旨意。所以要记得每次我们在主脚前，第一个提醒就是你就是那个绊脚石。那么怎么办呢？下面主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什么意思？那么那个十字架到底什么？为什么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呢？那你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有一个解释，那里解释就是说，十字架那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如果人行隔离的十字架讨厌人的地方就没有了。那中国人，中国中文分得很文雅，是讨厌人，但是原文什么意思呢？那十字架作为绊脚石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原来是块绊脚石，明白吗？一个人如果背起他十字架，什么意思？就让圣灵把什么，把那个绊脚石放在我们的脚前，结果我们倒了，神的旨意就不能倒了，就不会倒了，没有人拦住他的旨意，结果神的旨意就成就了。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背十字架什么意思吗？现在你知道在主的脚下最大的难处是谁？是你和我这个人。那我们这个人需要背十字架，那么好了，然后我们倒了，我们的主就不会倒了，我们主就可以一直往十字架去了，就能完成救恩了。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钉十字架是个加号，背十字架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叉号，一个这样的号。你所有做老师的人，如果问你答错的话，要么打这个叉叉，要么打这个记号，非常可能的。那背十字架有人讲说可能是两，多半是应该是一块木头是背的，然后有一个摆在那里的。那么当然从前以为说一定是这样的记号，不管怎么这样也好，这样也好，严格说来，当一个人背十字架的时候，在这个人身上有一个记号是打叉的记号，这样叉叉呀，这样可以就把你这个人叉掉。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可能，我们的可能是什么？就是对神的旨意打个叉叉。我们什么时候对神的旨意打叉叉，神的旨意就完了，就不能伸张，在我们身上就不能伸张了。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不能打叉，主耶稣不能倒的，明白吗？你在主的脚前，你不能把他绊倒的，你要叫他能够一直完成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他不倒你非倒不可。那所以怎么办？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当你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那就是让十字架放在你的脚前，你倒了，神的旨意 不就不倒了，你衰微他就兴盛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这个常常对神旨意打叉叉的人，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个叉叉，把我们这个人取消的，把我们这个人舍掉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旨意就能往前去。所以到了最后，你看见吗？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真正被十字架征服的人，真正背起十字架的人，就像什么呢？就像约翰一样。约翰说，我一看见他的主，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一个扑倒在他脚前的人。而且你记不记得这个启示录十二章有个异象，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日头当然指着基督来说，月亮我们知道普通都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教会永远在他的脚底下，不光彼得在他脚底下，所以他不会成为第一任的教皇。那么而且全教会都应该在他脚底下，为什么？因为当你再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的，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明明告诉我，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还有下面，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又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弟兄姊妹，脚下脚前乃是我们顺服的地方，我们不止在他的脚前，我们乃是伏在他的脚下。不是在他的脚前，我们有首诗歌好唱，主你得胜，我今服役。感谢主弟兄姊妹，因着在这个地方是我们能说我们欢欢喜喜的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我想大概我已经把这个新约里面的圣经关于主的脚前我大概都说了一遍。那明天早晨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份的讲义，如果你明天来，明天不来就没有了啊，你们来的话，每个人就一份的讲义，那么就把圣经里面这些这种种，我们会给弟兄姊妹看。那么还有今天晚上哈，我们给大家讲义还没有机会讲，所以希望你们明天来的时候，好不好？希望你明天继续带来。所以讲义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们一直带在身边，因为我们随时随地呢都会提到。那表面上的这个西乃山怎么跟主的脚下有关系，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明天大家来了，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然后我们当然最要紧的，我慢慢慢慢的要往保罗跟约翰的经历推进。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一同来看在主脚前。好，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在台风天的时候你还吸引我们来到你的脚前，我们看见你何等的安慰，何等鼓舞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把荣耀都归给你。今天只是好的开始，我们求你明天后天给我们恩典，叫我们能继续一同来赴会，一同来蒙恩典。主啊，我们相信你这一次一定为我们预备了你所要给我们的，但愿你凡是要给我们没有一样是漏掉的。我们也求你纪念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想到年轻的弟兄姊妹，但 愿你用爱来吸引他们，不止在座的有一半人来了，他们也能够邀请别人一同来蒙这个恩典。既然你在南台湾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就叫我们一同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祷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